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者陪你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本期我们的嘉宾是研究十九世纪美国史的许祥云老师，请祥云跟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就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谈就是关于历史还有历史中的电影，非常开心，非常荣幸能有一个机会。
好的，欢迎祥云。那我们这次找祥云过来要讨论的是一部去年下半年上映的美国历史题材的电影《花月杀手》。那么《花月杀手》是根据作家大卫·格雷恩的同名非虚构作品改编的，他的这个原作呢已经在2020年的时候就译成了中文，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呢，同名的电影上映，这个电影是由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啊，然后呢主演是由导演的两位老搭档，一个是影帝罗伯特·德尼罗，还有另一位奥斯卡影帝啊，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就是小李子共同主演。然后因为他这个阵容非常强大，所以这部电影基本上是从立项开始就备受关注，而且他的这个题材也比较的独特，因为他讲述的是美国原住民或者说是印第安人的一支叫做奥赛奇人。那么这些奥赛奇人他们是在19世纪的时候生活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非常荒凉的这种保留地上，但是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呢，这块地方意外的发现了石油，所以奥赛奇人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富有，成为了当时1920年代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族群之一啊。那么当然这样天降的财富其实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幸。那么在我们这个电影中，故事的主线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那么当时在奥赛奇人的社区中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连环谋杀案，然后呢最后引发了联邦调查局的介入，是这样大概的一个故事。那说到这里，我想请我们祥云先给听众介绍一下，就奥赛奇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变得这么有钱。
对，就奥赛奇人他们的这个历史呢，其实也有一点像就是说整个印第安人，就是说他们的命运在美国历史中的这种沉浮的这样一个缩影吧。他们其实起先是居住在俄亥俄河谷地区的，也就是像今天比如说俄亥俄州啊，还有像包括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的西部啊等这样一连串的地区。然后后面呢是受到像这个地区扩张的伊洛魁人的挤压，就伊洛魁部落联盟，它是有六支部落组成，他们借助英国人的帮助下，其实当时基本上控制了所谓的那五大湖的流域。然后当伊洛魁人向俄亥俄河谷进攻的时候，那奥赛奇人就必须向西迁徙，他们就跨过了密西西比河，然后就大概就定居在今天的密苏里州的西部的奥赛奇河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名字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在这里呢，就由于他们进入了大平原地区，他们就学会了骑乘马匹，就是说如何驯养，还有就是说骑乘这种殖民者所带来的这样一种马匹。在奥赛奇这个部落非常鼎盛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控制着今天的大概密苏里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向南到阿肯色，到俄克拉荷马，还有那个堪萨斯州这样一个广大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时候大概应该是18世纪的事情。
对对，就差不多是18世纪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迁徙。然后到了19世纪就二三十年代，就大家知道说当时那个杰克逊政府迫使这个切洛基人出让他们的土地，然后向西迁移。然后切洛基人他们向西走呢，就跟已经定居在这里奥赛奇人又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印第安部落之间，其实他们内部有时候也有这种相互之间的冲突。然后与此同时呢，白人定居者也在向密苏里河流域进发，所以说在这种各种势力的挤压之下呢，就是说奥赛奇人他们也跟美国政府就慢慢发生接触，然后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步的出让自己的土地，然后不断的往西迁，最后定居到了俄克拉荷马，就是这边后面发现石油的这块土地。然后说到这块土地的由来呢，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本来呢是由西迁的切洛基人所占据的，然后后面呢切洛基人把这块地托付给了联邦政府，然后奥赛奇人他们其实是用现金买下来的这块地，这个在印第安部落中是比较少见，就是他们并不是说是被动的被迁徙到这个保留地的，而是他们主动就是说是使用资金然后把这块保留地买下来了，
就是他有一个法律文件能够证明他对这个土地的产权。
对对对，而他们之所以有这个钱呢，是因为说1879年的时候 他们去首都华盛顿跟联邦政府协商，就要求说联邦政府在给他们履行合约的时候呢，就是要直接付给他们现金，而不是物资。联邦政府在跟印第安部落签署合约的时候，一般就是会答应说印第安部落出让土地，然后向西迁移，然后作为交换呢，联邦政府会答应向他们每年提供固定的多少数量的物资。但问题是，这些物资就是经常的层层克扣嘛，所以等于说到印第安人手中其实并不多，而且并且质量也不好。因此，奥赛奇人他们是比较早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要求现金给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中看见，就是其实这个部落他们也在不断的适应和调整跟白人之间的交往，也开始掌握现代这种方式，深入的嵌入了这个经济交易的这个网络。然后他们定居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1894年的时候，这里就发现了石油。就是印第安事务局，他们把这个开采石油的权利，他们是根据申请就是赠予了一个白人，但是就要求这个白人他要把收入10%交给奥赛奇人，而他们的这个奥赛奇人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石油这个份额，是根据他们每个人所有的这个土地的数量来定的。因为我前面提到，就是他们是自行购买的这个土地，因此他们比同样在俄克拉荷马的其他印第安部落分到了更多的土地，就大概是他们的4倍左右，并且由于他们是自己购买这保留地，所以他们上面的这矿产资源的权利也是归在奥赛奇人所有的。对，所以说就是他们从中能够攫取这样一个非常多的财富。其实大家想想看，就是说，现在中东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种石油资源所带来这种巨额的这种财富。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祥云的介绍，其实让我们体会到，就是奥赛奇人他在当时整个美国的这种庞杂的不同的印第安族群里面，他其实是属于一个非常擅长跟白人打交道，或者说是很会利用白人的这些规则的这么一个族群。
是有点这个意思，对。
对，而且我记得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特别提到了两个制度啊，就是片中有出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刚刚祥云提到的这个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制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制度，就是片中出现的这个印第安人财产监护人的制度啊，我看到那个豆瓣评论区有很多观众表示不能理解。电影里面它展现出来是这样，就是这些奥赛奇人他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不能够随意的去单独的动用他自己的财产。就即使你是一个成年人，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要花你自己的钱，必须有一个白人的监护人给你签字认可。对，这个非常奇怪。然后我记得在那个电影里面前半段，就是女主结婚之前，然后她的这个监护人是一个老头，一个白人老头，看上去像一个律师一样的这种人。然后它里边还专门有这样的情节，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女主就得去这个监护人的办公室，然后这个监护人要一张一张看他们家花钱的这个账单，然后还会
是的，是的。
憋他一顿，然后就是对他这个账单发表评论啊，说，哎呀，你们家这个最近这个月怎么买肉就买了80美金啊？你们这个
对
花
的。
钱要节约一点啊。但其实这个女主是个大富婆，对吧？就是以他们家掌握的石油资产来讲，80美金是9牛1毛。但我当时觉得那个白人监护人应该就是在暗示女主要给他一点贿赂。当然到后来就是后半段女主她就是结婚了，然后她找了小李子演的这个角色 Ernest 啊，就是欧内斯特·布克哈特这个角色，来当她的丈夫。那么理论上她结婚之后，她的这个监护人应该就会变成她的丈夫，对吧？
对，是的，就等于说把那个财产的权利嘛，就是说转移到她这个丈夫这头了。
对，所以他有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里面会有这样一些以像小李子这个角色，还有德尼罗这个角色为首的这样一种白人犯罪集团，就专门通过与印第安女性结婚来侵吞他们的财产，其实就是利用了这样一种财产监护人制度的漏洞。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这个制度。对，我当时看片的时候的理解，我觉得这个监护人制度其实本质上跟之前这个保留地的土地制度是一体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整个美国历史中，在大部分时候，只要是在联邦政府划定的这种印第安人土地制度的框架内，那么印第安人的财产权和土地交易权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被限制的。保留地制度它的发展啊，我理解大致上是分为两个阶段，就是内战前，或者说19世纪早期和内战以后。 那么在19世纪早期的时候，当时一方面因为有这种东部殖民者西进的需要，那么他们要西进，他们肯定就会跟原本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发生冲突。所以呢，早期的时候联邦政府的思路啊，就是简单粗暴的说，就是划密西西比河而治啊，就是以密西西比河这样一个南北向的天然水道为界，然后呢把东边密西西比河东边的印第安人全部迁到西边去。所以会有刚刚祥云提到的1830年当时杰克逊总统推动的这个印第安人迁移法。他当时是认为我们这个白人向西进，进到密西西比河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把东部的这些部落原样搬迁到西部，然后在西部给他们新划一些土地啊，然后这个就是最早的保留地的起源。然后在这些保留地内部呢，实际上这些部落是实行一种集体土地所有制啊，那包括当时很多的这样一些印第安部落的这种酋长也是支持这种集体土地所有制。然后那个时期其实联邦政府跟印第安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称之为叫不接触原则，对吧？叫 non-intercourse， 就是说白人居住的社区跟印第安人居住的社区之间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印第安人的社会适用印第安人自己的规则，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土地所有权是适用印第安人自我部落集体管理的这样一种土地所有权。当然部落土地并不是说你一个酋长就可以私自买卖的，你如果要买卖的话就必须要有部落全体成员的认可，然后同时再加上联邦政府的认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19世纪前期的一个规则。但是到了内战之后呢，这种保留地内部的这种土地所有制的规则就在逐渐的改变，然后呢联邦政府对于印第安人的这样一个管理的态度也变化了，就逐渐的转化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叫文化同化原则啊 ,assimilation。当然这个最早是一些教会啊，还有一些社会改革派在推动啊，当然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也是非常支持这种同化原则。同化原则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把印第安人变成跟其他白人一样的这种美国人。
是的。
他们要说英语，对，他们要有跟白人一样类似的这种土地的制度。所以这个时候新兴的这样一种内战之后的土地制度本质上也是文化同化原则的一个部分。那它的代表就是1887年的道威斯土地法案。道威斯土地法案就把原本保留地内部这种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划成了小块小块的份地，然后呢把份地分到部落的每一个成员名下，成为他个人私有的土地。当然这样的份地化其实起到的一个间接的效果就是保留地的总体的面积其实是缩小了，因为印第安人的总人口很少，所以他其实帮助很多白人就有了机会去侵占那些所谓的无主地嘛。当然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像建立印第安儿童学校啊，然后对这些印第安的未成年人进行所谓的文明化教育，就是你要说英语啊，你要学习文明社会的种种规则，然后包括我们片中出现的这个监护人制度。所以这些本质上都是19世纪后期之后出现的美国政府这种文化同化政策的一个部分。
对，是的，这样子。就是像你刚才提到这个道威斯法案，它在印第安历史上的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们的设想就是说，像娇娇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说打破印第安这种部落还有他的这个部落文化对其成员的影响，然后使他们变成这种独立的，这种就是说拥有自身土地的这样一个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然后自己决定自身财产命运的这样一个个体的这样一个情况。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印第安人他们有时候不会意识到自己土地的这样一个价值。我们也知道说像印第安人跟白人接触之后，就是说有一些副产品吧，等于是像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白人经常会走私烈酒然后给印第安人，然后还有相应的比如说引入了这些赌博啊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在很经常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印第安人他们有时候接触这个市场经济，然后有时候可能缺钱花了，那既然现在土地是自己的，然后就会把土地卖掉，这样子就给白人占去了，然后相应的这土地上面这个相应的权利也就落到白人的手里。就之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因为这跟那个就是所谓的印第安监护人的这个建立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每个印第安人他们所能从石油收入中得到这个份额是跟他们土地的这个面积大小有关的。 但是因为很多印第安人，他们就把土地出卖给白人，那等于是上面的这个收入也就给白人继承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1921年的时候，美国国会他就通过了这样一个立法，就要求说那些有一半以上印第安血统的奥塞奇人，就每一个人都要配备一个白人的监护人，直到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有独立的这样一个民事的能力。这样他的理由就是说是防止这种土地的这种随意的出让，然后结果把权利给白人继承出去了。但问题是，这个监护权利呢，是对于这个奥塞奇人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的，就是他们每个人的人头权利在当时20年代的时候，大概相当于说每年可以收到1万多美金。但是他所谓就是说，能够为了让他们能够严格的管理自身的财政，他们每年其实最多只能从监护人那里拿4000美金，并且像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这个情形那样，是他们是必须是要申请支取这个钱的理由嘛？像比如说片中这个主角，他是说哦，我需要那个拿这个钱，然后去买药，然后来治自己的糖尿病等种种这个情况，然后就也像高老师刚才提到，就还要面临白人监护人的这样一个说教。这是资金的限制。然后另外呢，这些白人监护人，他们其实每年还能从中抽取大概1000美金以下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费用。
啊，就雁过拔毛，这是。
是这样子，对。然后而且其实在早期，这些监护人他们也不需要提供详细的账目，因此就是说，这个1万多美金跟这些年金还有他们管理费之间的这个差价呢，他们是到底是拿去投资还是私吞了，都是很模糊的地带。当然，从这个也折射出，就是说这种白人对待印第安人这种态度。我们研究历史经常都会提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种家长制主义，就是让白人认为印第安人也好，还有像包括殖民地的人民也好，认为说他们心智尚未健全，然后并没有所谓的自治、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就是说需要白人来对他们进行监管，然后培养他们的习惯，然后慢慢的才能让他们独立。其实这跟当时的这些话语都是一脉相承的，包括像焦亚老师前面提到这种印第安寄宿学校，也是从这个思想里出来的。
对，印第安寄宿学校好像最近2年还爆发过一些这种丑闻，
是的。
就是说发现了当年的这种印第安寄宿学校虐待印第安儿童的很多的证据。而且就是刚刚祥云提到，就是这样一个时期，1920年代，这个时候其实是美国整体的这种社会财富飞速增长的一个时期。然后在这样一个阶段，有一些原本受到歧视的这种少数族裔，获得了机会，然后能够积累很多的财富。然后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像我们这个片子里面出现的奥赛奇人，就俄克拉荷马的这些奥赛奇人，并不是唯一的靠就是获得了大量财富的少数族裔，对吧？因为我记得这个片子里面，他其实反复的提到了一个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事件啊，就是塔尔萨屠杀。然后它里面有一段，就是他们去一个电影院，然后看电影，然后电影前面会播一段那个
是
新
的，
闻
是
片，
的。
对吧？然后那个新闻片当时就在播塔尔萨屠杀，女主她自己作为一个奥赛奇人，她在独自面对很多白人的时候，她脑海中会常常浮现出塔尔萨屠杀的那些画面，然后对她造成了非常重大的这种心理的冲击。
是的。
祥云可不可以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个塔尔萨屠杀？
是的，也是当时这种黑白种族关系的这样一个冲突的一个缩影嘛。包括20世纪的头10年，然后还有像这个塔尔萨屠杀发生这20年代，当时这个就尤其大城市中的这个黑白种族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比如说芝加哥啊、底特律啊等许多城市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另外，大家如果熟悉电影史的话，也知道就是当时，比如说这个《一个国家的诞生》等这种类似的电影，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然后当时也是这种3K党活动盛行的这样一个时期，种种因素集合在一起，导致这个种族冲突，它会在塔尔萨发生。然后这塔尔萨的这个黑人社区，还有另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实它这个边的黑人，就是说也是相对富裕的这样一个社区。它这个黑人社区，它是1906年才成立的，就是说其实历史很短，但是因为得益于当地的发现了石油嘛，石油财富。然后黑人就是说也从中获益，就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就是说没法像印第安的人那样子，就是收取这个石油的人头权利， 但像他们可以，比如说开小商店啊，还有从事跟这个石油收入相关的这些金融行业等一系列的这个行业，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甚至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街区当年是被称为黑人的华尔街。它在与此同时呢，它也像其他南方城市那样，它其实是实施这种严格这种种族隔离制度的，就无论是在交通啊，还是居住方面。他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就是说是2021年的5月份，就据说是一位黑人的这个青年在电梯里面袭击了一位白人的女电梯员，然后他这个青年被就是带到监狱里关押了。但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私刑，就是说尤其是针对黑人的，白人认为说你黑人侮辱了我们白人的女性。在没有得到合理的司法审判之前，其实这些白人的暴徒就往往就会冲到监狱里把黑人杀死。这个当地的黑人就听到这传言，自然就很担心，然后他们其实就武装起来，然后要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同伴。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跟白人的这个暴徒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冲突，因为白人他们是看不惯，也接受不了，就是说黑人持枪的这样一种行为的。然后最后就发生了这种双方间的种族的冲突和屠杀。然后最后白人的暴徒等于是把整片黑人的这个街区给烧毁了，他的那个财产损失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话，大概是超过3000万美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就当时2021年5月份的时候，就正好是这个事情100周年嘛，就是美国它当时也举行了一系列这个纪念的活动，就来强调就是说这种种族冲突的这个历史的这种伤痕吧。
对对，而且就像祥云说的，其实塔尔萨事件的发生的时间跟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几起谋杀案的时间基本上是重合的，因为塔尔萨事件就是1921年的5月底嘛。然后像这个电影里面，当然它前前后后有很多起谋杀案，但是最重要的那几起，像最早的那个叫 Charles Whitehorn，他应该就是在1921年5月被谋杀，然后之后女主的姐姐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间段。然后此后的几个，像他们的爆炸案啊，这些是在1923年，所以它其实就是在非常短的那么几年之内，美国的不同的角落都发生了这样一些，就是白人与这些富有的少数族裔之间的冲突。
是的。
我觉得就是斯科塞斯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的原型的蓝本，因为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张力，有这种族群之间的冲突，有这种富有的少数族裔与这些相对比较穷苦的，也不叫穷苦吧，相对没有那么富裕的白人阶级之间的这种阶级的冲突，然后包括有这种性别之间的张力。
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祥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但是我当时看完他这个冗长的3个半小时的电影之后，就是内心颇为失望啊！而且我是今年跨年的时候看的啊，真是觉得浪费了生命中的3个半小时。而且我看到这个电影里面，因为电影它相对于原著，它的原著是一个非虚构作品嘛，它相对于原作来讲，其实有一处非常重大的改编。然后我看到有很多这种美国的影评人和媒体也对这个改编提出了质疑，就是它实际上改变了原作中的这样一个主角，或者说它改变了原作中最关键的这种视角人物。
是的，是的。
因为我是先看了原著的啊，原著它整个的视角其实是两个主要视角啊，前半段是现在这个电影中的女主角，就是莫莉啊，这个奥赛奇族女性这样一个视角，然后后半段是这个 Tom White，就是来调查这个系列谋杀案的这个 FBI 探员的一个视角啊，当然他最后还有一小段是这个作家自己的一个总结和自述，但是呢，到了这个斯科塞斯拍的这个电影里面，就这几个视角都没有了啊，他整个3个半小时的主视角就是莫莉的丈夫，这个 Ernest，也就是小李子，这个大男主的视角。祥云觉得这个改编你看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对，这的确是，就是说也是引发很多争议，而且就是说他肯定就是削弱印第安人的戏份嘛。他从这个 Ernest 的视角出发，影片也都是他的这个讲述啊，这样子慢慢娓娓道来，就整个故事还有他所观察这样一个印第安社会。那等于说，印第安人是置于一种被观察和被讲述的这样一个情况嘛， 而不是像原著中由莫里印第安人自己来讲述自己的这样一个故事，特别像就是说早年到印第安人还有其他原住民当中做田野这些白人这种人类学家这个视角，因为说实话，就是在这个看这个片的这个过程中，他的这样一个视角的这样一个选择，就老是让我想起前面那个汤姆克鲁斯的那篇那个最后的武士。就也是这样一种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就也是这样一个白人，然后去看这种当地人的文化、当地人的这种社会状况，然后这样子慢慢的给听众讲来，这肯定也是会引发很大争议。这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是反映的是白人自己的一个观察想法，还是说在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是反映了这种印第安人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的确，这点是不太好。就是说，仅有的可能唯一一点比较好的，就是说是他自己心路历程的这样一个变化吧。就可能他之前这种对于印第安人，他只是这样一种观察、利用啊这种的视角。但其实他直到最后，就当他知道说他的孩子也受到威胁，他就愿意出来作证，就也是展现了他的这样一个心路变化吧。就如果说他唯一的亮点的话，这种视角选择可以说是在这方面。
对，而且他选择 Ernest 这个角色作为主视角的话，还有很要命的一点，就是 Ernest 的这个人设特别的不讨喜。就是在原作里面，或者说在真实的历史中，就是这个 Ernest 这个人物，他就是一个我们应该说不太聪明，他甚至都不是一个那种真正的就是特别精明的恶棍。那里面像罗伯特·德尼罗演的黑尔这个角色是一个那种运筹帷幄的大 boss，但是 Ernest 就是他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他自己参与的这些罪行，他都是处在一种半懂不懂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祥云刚刚说的这个人类学家的那个状态其实很准确，他经常处在一种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他云里雾里，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太太在干什么，所以。我看到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说，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非常不能理解的一点就是，莫莉为什么要嫁给 Ernest？因为首先，我觉得从外形上就没有很大的说服力，对吧？你如果在真实的历史中，莫莉嫁给这个白人男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男人长得帅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完全发福的老李子，我当时觉得这个外形就是没有办法说服我说，这个 Lily Gladstone 演的这个莫莉这么的爱他，这个。没有任何说服力。其实他电影中，然后包括原著中，对于这个事情是有一些探讨的。比如说，他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莫莉跟她的几个姊妹啊，她们都是这种就是享有人头权利的真正的印第安富婆啊。然后她们在一个这种部落的活动上，然后用白人们听不懂的自己原住民的语言，然后在那里对周边这几个追求他们的白人男性
是的，
品
是
头
的，
论足，然后各种揶揄他们。
对对。
对，其实那一段体现出了很强的这样一种，就是这些印第安女性自己的这种主体性，对吧？她们有自己的一些利益的考虑，然后包括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印第安人财产的监护人制度，你其实如果从莫莉的角度，她跟 Ernest 结婚，她能够获得的，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她实际上可以基本上支配自己的财产。啊，就是相比于去被那样一个办公室里的白人老头支配来说，她嫁给一个白人丈夫，啊，她的自由度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些故事其实在，这个目前的斯科塞斯这版电影里面基本上都没有展现出来，就拍得比较的莫名其妙。
对。
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祥云，那就是在历史上，那么这种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一个通婚的历史。这个大概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大家可能看过那个几十年前迪士尼出的，当时很火，那个叫《风中奇缘》
啊
嘛。
，Pocahontas，我上课会给我学生放。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很早期的，就是像它是直接跟这个 Jamestown 殖民地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起源的神话是联系在一起的吧。当然，在白人的这个视角中，就是说这个 Pocahontas 跟这个白人结婚，然后皈依的这个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就是相当于就是说象征了这样一种印第安人的这样一个皈依嘛。就即使是到今天美国国会那个圆形大厅里面八幅那个他们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油画，其中一幅就是这个 Pocahontas 的这个皈依，展现出说他这样一个对于他们这种国家的这个身份的认同，还有这种国家起源的这样一个神话嘛。例子的话也不止这一例。 学者们后面比较多注意到的是，像在当时的那五大湖地区，就是很多到那边做生意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皮毛商人，像尤其是一些具有法国血统，因为就是说当时在那个七年战争之前，其实五大湖地区，因为它是在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等于说也是介于英国跟法国的势力之间吧，然后皮毛商人在那边做生意。然后其实他们很多人也都是娶了当地的这样一个印第安女子是为妻，或者说是作为他们的情人这样子的。就是说在白人看来，他们可以借机进入这个印第安人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贸易网络，因为其实在白人到来之前很久，印第安人其实他们就已经发展了自己的这样一种贸易网络，这对白人来说是有利的。但从印第安人来说，这种通婚其实对他们来说可以借机扩大他们部落人口，然后也加强跟那个就是其他，就是说这些欧洲殖民列强的这些联系吧。因为印第安部落他们需要的枪支啊、火药啊，还有像比如说他们的这些勋章啊，什么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从这欧洲殖民者这边来嘛。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些跟印第安人结婚的这些白人，还有尤其他们生下来这混血的孩子，日后也是在处理这个印第安人跟白人的关系中，其实也是扮演的一定的角色，并且往往是调和的角色。就是说，他们会试图，就是说能够尽量的确保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不要经常以这种武装冲突来结尾吧。当然，最后白人跟印第安人这种日益加剧的冲突，也经常使得这些人也很惶恐，然后也很失落。就是说，他们这种复杂、这种认同，然后又夹在这两个大人种这冲突之间。
而且就是本来印第安部落，他们不同部落之间应该就有这种互相收养养子的这么一个习俗，
对。
所以其实站在印第安部落的角度来讲，他引入一个白人男性来跟他本部族结婚，他其实不会觉得这个是人家占了他的便宜，
对，是的，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这种部族之间的行为。
是的，是的，
哎，所以其实就像祥宇说，这个有时候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双方都认为自己从中得到了好处。对，说回我们刚刚这个电影的改编，我们刚说这个电影的改编，它的视角其实是彻底改掉了原著的两大视角，一个是原著里面这个莫里，就是这个印第安女性的视角完全没有的，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原著的后半段，原著的后半段它其实是以这个 FBI 探员 Tom White 的这样一个视角来进行的，然后讲他查案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本来是原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因为首先这个里面就涉及 FBI 的一个角色的问题，这个电影里面完完全全没有谈到啊，电影里面3个半小时完全没有谈到，就是 FBI 作为一个联邦调查机构，它为什么能够在俄克拉荷马有司法管辖权，以及它为什么要从华盛顿跑过来管奥赛奇人的事儿。这个原因其实比较复杂，因为一方面他是因为奥赛奇人当时要去华盛顿请愿嘛，这个我记得电影里面大概拍了一
对，
两个镜头，就是莫里自己跟他们的这个族群的酋长一起，然后去那边找总统请愿啊，希望他派 FBI 过来调查。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这个电影里面完全没有展现的，就是当时 FBI 的这个局长埃德加·胡佛。然后胡佛他希望能够借这样一些大案、奇案、要案来塑造 FBI 作为一个新兴的联邦执法机构的威望，这个是胡佛在1920年代一直在干的一件事情。而且胡佛当时想要塑造的 FBI 的这种形象，不仅仅简单的是说啊，他破案能力强啊，而且他是想说 FBI 是一个很科学啊、很进步、很标准化的这么一个部门，它不同于传统的这些执法部门。所以，比如说，我当时看这个原著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它是美国这些联邦执法部门里面第一个在部门内部搞绩效管理的。
哇，这么早！
真的，就是因为胡佛他特别相信泰勒制，他受了当时那个泰勒制的
哦，
影响，所以他在他部门里面搞行政改革，搞了一套这个标准化流程管理。像这个 Tom White，他是相当于这个特侦组的组长。那么理论上来说，他作为特侦组组长，他出去查案的时候，他要定期向局长交每个组员的绩效考核表。
哦，好吧。
绩效考核表一共分为5项，是每个探员的知识、判断力、工作表现、公文写作、忠诚度 然后每一项0到100分打分，打分之后取五项平均分作为这个探员的考核表现，然后寄回华盛顿。
那他们有没有那个末位淘汰？
我很想知道啊，就是而且他有很多很神奇的制度，然后包括胡佛在位期间他把这个联邦调查局所有的这个档案全部都重新编目啊，就又使用杜威图书分类法全部重新编目，然后所有的探员要全部送去培训学校啊，然后统一培训学各种现代刑侦技术，就是什么指纹啊弹道对比啊这些。
嗯嗯，
包括他要特意的在这个 FBI 招新的时候他喜欢招这种名校的大学生，就是为了塑造 FBI 这种我们是一个先进的科学的进步的机构这种形象嘛。当然他借助这样一个过程也加强了胡佛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力，对吧，相当于就是让全国的这种行政执法力量更为集中。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查奥赛奇案的这个探员 Tom White 之间就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张力，因为像这个原作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 Tom White 他在进 FBI 之前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德州骑警啊，就 Texas Rangers。 德州骑警这个人群那就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他们在整个西部史中是赫赫有名。德州骑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3年，就是比这个德克萨斯共和国成立的时间还要早。
还要早。
对对对。然后他们最开始成立的时候相当于他们是一个私人的这种雇佣的佣兵队，就是他们最开始的任务就是镇压美墨边境的印第安人。所以其实他派一个之前的德州骑警来调查一个印第安人被杀的案件，就本身就挺讽刺的。而且包括就是整个西部历史中有一些特别有名的刑事案件像这个雌雄大盗啊，这个 Bonnie and Clyde 最后就是被德州骑警射杀的。然后像西部片里面非常有名的这个拍过好几版的这个大地惊雷 True Grit， True Grit 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LaBeouf， 那么在那个2010年科恩兄弟版的大地惊雷里面是由马特达蒙演的，然后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戴一个牛仔帽，然后他那个鞋子后面有一个踢马刺，就是告诉你这个人是一个德州骑警。像这个大地惊雷里面 LaBeouf 那个形象就是德州骑警最传统的形象，因为德州骑警他们最开始是私人佣兵队嘛，他们的执法权限非常的宽松，作风非常的粗放，甚至可以说有点野蛮，而且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对对，
他们不是完全按法律来执法的，这个跟当时1920年代胡佛想要营造的 FBI 的那种形象啊，我们都是精英大学生，我们都是搞科学执法，非常不一样。所以他原作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 Tom White 本人的这种身份的转变，他从一个德州骑警变成了一个文明的 FBI 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这种老西部正在消逝，然后联邦的这种法律秩序正在逐渐崛起的一个象征。我甚至记得原著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情节，就是这个 Tom White 他知道因为他是德州骑警出身，他领导不喜欢他，所以他为了得到领导的信任，他专门就是摘掉了他的牛仔帽，然后去买了那种大学生们爱戴的那种呢子的礼帽，然后呢天天去学打高尔夫，因为这样能够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大学生。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他这个形象变迁确实很有意思。就我之前也在纳闷，就是说他这个德州骑警他是怎么就是说摇身一变变成这 FBI 的，然后听你这样子抽丝剥茧的这样子分析出来，确实就是很值得品味，就是连他电影中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也代表某种象征的含义，就过去的这种 The Wild West， 然后现在就变成这样一种 Law and Order 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说到这个侦探跟他们领导的关系就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记得就以前也忘记在哪里看到，就是胡佛这个人他其实是特别喜欢出风头，然后他在领导 FBI 的时候他塑造形象，一方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包括聘请这些出身名校的啊，然后就是说对他们进行加强培训来强化这种FBI 这样一个文明执法还有科学执法这样一个形象，然后但另外一方面他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出风头的，就是好像经常他有时候他手下的人也都会抱怨，就是说他经常把他们的功劳有时候会据为己有，然后甚至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大家仔细看电影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说他电影是以这样一种广播剧的这样一个形式来介绍这几位人物他们最终的这样一个结局嘛，而这其实也是当时就是说胡佛推广 FBI 的一部分，通过这种 当时的这个无线电的这个广播，把这些大案要案的形式在无线电广播这样子讲出来表演出来，然后来扣人心弦，然后来增加 FBI 这样一种曝光度和知名度。
对，所以就是哎呀，这些特别精彩的故事他这个都没有拍，我觉得特别的可惜。然后三个半小时都不知道拍了些啥，然后包括那个原著最后的第三部分，原著最后第三部分它是以这个非虚构作品的作者啊，就是一个当代调查者的视角，去在几十年以后重新看当时这个奥赛奇谋杀案。然后他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就是黑尔背后还有其他人啊，黑尔背后还有其他更有权势的人。这个不是简单的说黑尔像一个黑帮大佬一样，然后他指挥了一群小弟然后作奸犯科啊，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重的这种系统性犯罪。所以所谓的奥赛奇谋杀案，其实在当时 FBI 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真相大白啊，只是说就是像你说的 FBI 自己单方面宣布啊，我们破案了，然后还做了一个广播剧去宣传我们 FBI 的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奥赛奇人自己是非常给力的，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奥赛奇人他们自己追查这个案子真相，然后去追寻正义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其实比 FBI 还要更加的给力。说回奥赛奇人，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祥云，因为我知道祥云是研究过这个义和团运动的。
嗯，是的。
然后我之前看这个电影的豆瓣评论区啊，我发现有一些我们这种用显微镜看电影的观众，然后他们刨出来一个电影里的细节，就是这个片中的这个奥赛奇的酋长，他参加过八国联军，还镇压过义和团。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对，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物是奥赛奇的其中一个酋长，叫那个亚瑟·伯尼卡斯尔。他网上介绍他的履历，就是说他也比较丰富，就他是毕业于卡莱尔印第安学校，就是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这样一种设立众多所谓这种要文明化印第安人啊，教会他们各种技能的这样一个学校之一嘛。然后之后他又参加了美国陆军，就正好是1900年的时候参军，他的这支部队就的确是当时是有派往中国，因此也是有涉及到这个义和团运动。但是我对这个网上的资料存疑的一点是，就是他们宣称他参加的是第九骑兵团，但问题是这个第九骑兵团其实在历史上他们是只收那个非裔美国人的，也就是黑人的。对，就是他作为印第安人不知道是怎样能够加入进去的。然后而且网上资料还宣称说他是在中国是切实有参加过战斗的，因为当时这支第九骑兵团这支部队他到达中国的时候，就是当时八国联军他们已经占领了北京了，因此当时战事已经结束了，所以其实第九骑兵团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跟义和团的战斗。所以我怀疑是，就是说觉得说这方面资料可能还得进一步的去细查，就怀疑说他是不是是参加的是第六骑兵团，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印第安人，他是怎么想着说混到非裔美国人的这个骑兵团的，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如果他真的参加过战斗的话，那他应该是参加的是第六骑兵团。然后当然他这个人的经历呢，其实也反映出美国他在历史上其实包括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是说他们也面对着不同的印第安部落，然后他们也发现了在北美洲作战需要印第安向导，就是说因为印第安人他们更熟悉地形，然后也更熟悉这种丛林作战的法则，因此就是说从殖民地时期起，他们就利用印第安部落间的这些世仇吧，就是说会招募一些印第安人然后来当自己的这个侦察兵为自己效力。然后到当时那个大平原的这个印第安战争的时候也是如此，就大家知道说后面在那个小锯角战役中身亡的那卡斯特将军，其实他也一度也使用奥赛奇人当过他的这个侦察兵来为他所用。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像祥云说的这种部族和部族之间的这样一些冲突，其实尤其是像我们去看美国史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我们相对对他这些不同部族之间的矛盾没有那么熟悉，或者说我们就不是很能够理解不同印第安部族之间的区别，然后大家就会看得经常就是很抽象的说啊，印第安人，但是其实他们内部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嗯，对的。
比如说像一开始这个祥云介绍这个奥赛奇人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你就提到了 好几个部族，对吧？比如说像这个易洛魁联盟，那么他们就是长期跟英国人联盟。然后像著名的这个切洛基人，你也提到，就是其实切洛基人他跟这个奥塞奇人是在19世纪早期的时候在俄克拉荷马有很多的冲突。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他当时具体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切洛基人其实是欧洲人划分的所谓的文明五部落之一嘛。这个五个部落他们最早都是生活在美国东南部的这种林地地区的这些印第安人，所以在1830年印第安迁移法出来的时候，他们是首当其冲要被迁走的。然后所以当时这个切洛基人就被迫从现在像佐治亚呀、北卡罗来纳呀这样一些地区，然后直接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就是第一批这种保留地。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被称之为叫眼泪之路，对吧？在这个过程中，像你说的，因为他迁到这个地方去，所以他跟此前来到这里的其他一些印第安部落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但是实际上像切洛基人他跟奥塞奇人就非常不一样啊，而且很多时候美国电影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这种不同部族之间的区别的，比如说像切洛基人啊，他是文明五部族，所以很多时候像美国西部片里的切洛基人，我印象里很多都是非常对白人比较友好的那种印第安人的形象啊，像那个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导演过的一个电影叫《西部执法者》，那他里面有一个这个切洛基老酋长，就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愿意跟他合作这么一个角色。甚至更早一点的就是非常经典的这种老西部片啊，《红河》啊，《Red River》，《Red River》里面他就是完完全全可以分辨出两类印第安人，有一类就是这种跟主角团做生意啊，跟主角团一起去冒险，给主角团当向导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切洛基人。然后有一些会在这个路上伏击他们的，那就是科曼奇人和阿帕奇人。所以其实美国人自己拍的这些电影里面对不同的这些部族是有一定的区分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祥云刚刚提到的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本身不同的印第安部落，然后包括整个印第安族群，他们自身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他们会不停的去吸纳各种外来的信息，然后学习各种新的事物，然后包括像奥塞奇人这样，他们会去学着适应甚至是利用白人社会的这样一些规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西部片里面，就是印第安人的形象，一方面它其实是很丰富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的，就是所有的都是印第安人，他们都是静止的野蛮的这样一些族群。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电影史上不同的这样一种印第安人的形象也在不断的变迁。我知道祥云对此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
对，就是这是从类型电影类型学来讲，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像大家可能熟悉的早期的这种西部片嘛，像比如说约翰韦恩啊什么，他们这些演的这些西部片嘛，主要就是有两类形象嘛。一类他们主要就强调的是就是说这种牛仔啊，然后跟犯罪分子之间的这样一种斗争。那这个里面的话，印第安人一般他们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或者陪衬是比较少出现的。然后另外一类浓墨重彩的，就是主要强调就是说是白人跟印第安人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就是说讲说白人是怎样征服西部的。那个时候印第安人在这样的片子里面大部分的部落都是作为这样一种反派的形象出现，就是说他们会不断的攻击白人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种一马车队嘛。而且就像娇娇老师刚才提到，他们对于科曼奇人还有安帕奇人，还有像比如说还有苏族人这些，他们是最为恐惧的。就是恰恰是因为说这几个印第安部落他们比较早或者说很熟练的掌握了这样一个马匹的这样一个使用，使用马匹来狩猎野牛。
对，而且马匹他们也是跟白人学过来的。
对对，然后就是建立了对于这样一种大平原的这样一种控制，因此白人对于这样的印第安部落是很担心很害怕的，因此就是说把他们作为这样一种反派角色来加以描绘。 但是说，随着我们知道说60年代美国出现的这样一种黑人争取自己人身权利的这样一个民权运动，然后与此同时呢，像比如说印第安人啊，还有像墨西哥人啊，还有像比如说亚裔在内的这些其他的少数族裔，他们也起来争取自身的这样一个权益，就是要求弘扬就是说本族裔的这样一个历史，然后重新审视本民族历史的这样一个书写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这样的就促进说，一方面大学增加了对这些少数族裔的研究，并且也尽量的说聘请这些少数族裔来撰写本族裔的这样一个历史。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体现在这种大众文化上，就是说印第安人他们较少作为反派形象出现，而相反的呢是就是说描述他们在白人手中所遭受的这样一个侵犯，就是说他们的领土不断的被白人所剥夺的这样一个状况。像比如说我们知道很经典这个西部片《与狼共舞》，就是这个白人他甚至就是说等于说是跑到印第安人中去生活了，然后甚至认同了他们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视角。当然，就是说批评者是还是认为说，这个其实本质上还是以白人为主角的这样一个来看待。像比如说这部电影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白人他们来看待印第安人文化然后甚至像比如说《与狼共舞》，这很明显就是说是白人等于说把这些进步的这些观念带到印第安人中吧。但无论如何，我们他能够把印第安人所受的这些苦难搬上荧幕，当然也还是很值得可取的。
对啊，我觉得祥云对这个电影还是比较温和、比较宽容的。对，但是我觉得你一开始说的就是这部电影所谓的人类学家视角，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到位。因为我在看这整个3个半小时的时候，就觉得马丁斯科塞斯他对于整个奥赛奇人的历史，还是大部分时间处在一种非常隔膜的状态，就好像你说的，像一个人类学家隔着一层东西在观察一样。而且他所描绘的这样一个奥赛奇谋杀案的这样一个历史里面，我其实都非常怀疑马丁斯科塞斯是不是能够理解奥赛奇人与其他的一些印第安部族之间的这种差异。因为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祥云介绍的，奥赛奇人在所有的印第安部落中是最早学会了利用白人社会的这些，比如说财产权，利用白人社会的这些
对。
契约去维护自身的这样一个财产的利益，然后他能够在这种就是1887年道威斯法案把大部分印第安部族的人头土地权利划到只有160英亩的时候，他们能够保证自己的部族里面每个人有大概650多英亩的这
对，
样一个
是
土地
的。
权利。那么这些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就是这种奥赛奇人自己的努力的，比如说
是
像
的，是
当
的。
时在1870年代的时候，奥赛奇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种传奇的酋长，叫 James Bickert，他就领导他的这样一些族人去争取了很多的这种矿产的收益权，包括他自己主动的去跟这些后来的这些石油公司谈判啊，就是这种历史其实是非常丰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像马丁斯科塞斯在电影中展现出来的这种印第安的文化，就好像是一个遥远的、逝去的、美好的梦境一样。
对，然后姜老师说这，然后我就插一句，就是对你说到这个酋长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这样子，慢慢的潜移默化，然后争取自身部落这样一个经济利益，但是他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不太为大众所知的，大众所津津乐道的这种所谓印第安人酋长的故事，肯定就是比如说像疯马酋长啊，像做牛酋长这种，就是说是直接跟联邦政府对抗，然后最后又失败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带有悲怆的这样一个叙事，然
对，
后也就满足他们心目中所谓这种消逝的印第安人的这样一种形象，对。
对，然后包括其实奥赛奇人是最早一批，在1924年就是通过了这个印第安人可以归划为美国公民的法案之后，最早一批成为美国公民的族群之一。这些故事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大众的文化作品中就很少被展示，因为就像祥云说的，它不符合大众对于所谓的印第安这样一个模糊的定义的一种想象。
对。
我如果我们说的狠一点，就是在哪怕是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他们可能也仍然觉得最理想的印第安人就是被杀死的印第安人吧。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得比较充分了，我最后想问祥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是我看看1月15号对吧，那么奥斯卡的提名应该很快，我估计下个星期就要出来了，那祥云要不要预测一下，你觉得花月杀手他今年能被提名吗？你觉得他这部电影你是否向观众推荐呢？
毕竟他有这么多大腕，然后他也就是说宣称自己拍出印第安人的故事，所以应该提名还是会的。至于观众的话，就是说要看这个片，的确就是说要有很大耐心，就是真的3个多小时就是这样，然后他中间的确有一些比较冗长的叙事，对，可以试着比如说把它分成几部分这样子慢慢的看，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再把原著再找来看，这样对比。
好，那非常感谢祥云今天牺牲自己宝贵的时间来跟我们观众聊天，那也希望祥云以后多上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跟听众一起说一声拜拜。好，大家再见，
再见。